那下面我们再讲第四个不善不善心心所，它是调举混搭调举，有时候也叫做散乱。在这里必须得说，有时候把调举有些人理解成烦躁，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啊。调举是散乱的意思，它并不是烦躁的意思。烦躁它是属于嗔心，调举的特性是不平静，就好像风吹起泛涟漪的水一样，它的作用是令心不稳定，就好像风吹动了旗帆，它的见起是混乱，就好像把石头丢向洒落在地上的灰尘一样，它的静音是对散乱的心起不如理作用。调举也是一切的不善心都有的一个心所，在我们禅修当中调举也经常会出现。不过我们在这里必须得要知道，调举它跟我们讲到的 Vidaka 是有不同的。 Vidaka 是指在禅修过程中，如果自己的妄想是连篇独蕊，是成了故事，自己在编故事，让自己的心在旅游，或者说在思考着一样东西，在推理，在琢磨，这个是称为 Vidaka。 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用到我们上次讲到，就中部讲到佛陀讲的那部分方法。而但是有些禅修只在修行的过程中，在专注业处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不一定是 Vidaka， 有时候他会发现到妄想已经很微弱了，偶尔会闪一下就不见了，他已经不能够很强力的干扰自己的心，但是偶尔会晃一下，偶尔会晃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称为是调举，自己的调举。所以他们跟 Vidaka 就是很强的妄想不同，但是我们在一般语言上表述上，特别是在禅修的教学方面，我们都把它称为妄想，或者称为妄念，应该称妄想更准确，只不过它们有程度的不同。在刚开始打坐的时候，心老是要想着问题，要攀岩过去，攀岩计划未来，很烦乱，心没办法安静，这个时候往往它是 Vidaka 是占主要，有时候甚至是有贪，有时候甚至是嗔的心。这个时候我们就通常会教他们熟悉啊，或者说会用佛陀在中部除妄念经里面讲到的那几种方法。但是随之一位禅修者的定力慢慢的提升，他的心已经开始平静，不过偶尔还是会闪过一两个妄念，这个时候我们称为咕咕讲，称为乌达讲，就是他的心散乱晃动不平静，只不过他并没有造成很强的善念，因为在十二种不善心当中，只有这种心它不会带来劫生，因为这种心造的业是最弱的。在种种的不善心当中，在同样程度的情况下，这种心造作的力量是最弱的。因此在禅修过程中，如果出现了很轻微的妄念，很轻微的妄想，就是有调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尝试用不要去管它，不要去理它，用置之不理的方法，只是把我们的心锁定在自己的禅修业处上就够了。如果你去专注它，变成说如果有妄念来了，你就想到妄念妄念妄念妄想妄想妄想，那么本来这种不大家这种调子已经是很轻微了，你再去想它这个是妄想妄想，就变成它又是变成一种新的形抵挡它，所以不要去理它，还是把心锁定在自己的禅修所缘上，禅修业处上。你会发现这个时候这些妄想的影响会越来越少，它的干扰会越来越轻微，而且你的定力会培育的越来越强，越来越提升。那这个是在 当你的心可以基本上会很平静，只是偶尔会有几个妄想在干扰，好像一个很有钱的家庭，偶尔会有几个贼在门口那里探头探脑，你就不要去管他，他就进不了你这个房，你这间大屋里面，因为那个时候你有正念在守护着你的心，就根本不要去理他，要用这样的方法。多调级呢，其实在巴利里面，就乌达加他的意思是心的上升，心的浮动的意思。从中文的理解来说呢，调级它是两个词的组合，调是心的下沉，举是心的上扬，也就是心的忐忑不安，心的躁动，心的散乱。所以从中文的理解也可以，但是从巴利来说，它更注重的是举那个，就是心的躁动的。那这个是属于调级，那我们就讲这四种通一切不善心，心头就讲到这里。那下面我们再继续讲三种贪阴心的第一种贪，罗巴。这三种贪阴心，它这三种贪阴心的三种贪阴的心所，它都是只会升起以贪根心，那八种贪根心里面。不过其中第一种贪心所在八种贪根心里面都会有，但是第二种邪见呢，只会在四种邪见相应的贪根心里面有，而第三种贪阴心所慢或我慢或者傲慢骄慢，它是在邪见不相应的贪根心里面有时会升起，但也不一定。因此这三种贪阴心所，其中一种是必定会产生，那剩余两种呢，是或者会有或者不会有的。我们先讲贪，贪是第一个不善因，它包括一切自私的意念、渴求、执着与执取。它的特性是执着目标，就好像抓猴子的粘胶一样，就是有时候有些榴莲盐啊，或者说有些菠萝蜜盐，经常会有猴子去偷吃东西的时候，可是它会在树上会涂一些胶，如果猴子去的话，它的手就粘在那边，当然这是有很残酷的，就是这里是一个比喻，就是我们心粘在锁眼里面，粘着不放。它的作用是粘着目标，就好像在煮肉的时候，有时候肉已经烧焦了，它会粘在锅里面，日锅里面。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就粘在锅里面，或者说有时候蒸那些糕，煎那些糕的时候也会有，糕点的时候也会有，有时候尤其煮过头了，油放的不够，它会粘在锅里面。它的腺体是不能够舍弃目标，就好像在油灯上的油垢一样，很脏。它的静音是认为导致束缚之法有乐味，当这贪能够增长爱河，而吃向恶趣，就犹如很急的河流滔滔不绝的奔向大海一样，这就是贪。贪在经典，特别是在经藏里面，还有很多的名词，有时候称为罗巴，有的称为拉嘎，有的称为拉迪，有的称为比亚，有的称为伽玛，有的称为班哈，有的称为贝玛，有的称为乌巴达那， 很多很多，要比例子会更多。这些说的都是一个贪字，但是在阿毗达摩里面呢，由于阿毗达摩它是很精准的一种学问，所以他把经典里面所有对贪的这些名词，比如说我们说到丹哈是可爱，乌巴达那是执取，拉嘎是贪染，拉蒂是染爱染，罗巴就是贪，伽玛是欲望的贪，这些种种的贪在阿毗达摩里面只有一种，是罗巴，它就可以把所有不同程度的贪概括在一起，因为阿毗达摩它不用再考虑到各种场合去用各种的词，它只是用一种，但是实际上贪它千变万化，它多姿多彩，但是在阿毗达摩里面它只用一个词就可以把它概括，而且由于它有共同的特相、共同的作用、共同的现体跟经验，就可以把它归为一类。贪也是有不同程度的，比如说我们在法际经第十六品的比亚瓦的，就是喜爱品里面，佛陀就用了几种不同程度的词来形容，比如说在经典里面说到的比亚多加亚蒂索哥，比亚多加亚蒂巴扬，比亚多比巴姆达斯纳蒂索哥古多巴扬，雷玛多加亚蒂索哥，雷玛多加亚蒂巴扬，雷玛多比巴姆达斯纳蒂索哥古多巴扬，拉蒂亚加亚蒂索哥，拉蒂亚加亚蒂巴扬，拉蒂亚比巴姆达斯纳蒂索哥古多巴扬，伽玛多加亚蒂索哥，伽玛多加亚蒂巴扬，伽玛多比巴姆达斯纳蒂索哥古多巴扬，丹哈耶加亚蒂索哥，丹哈耶加亚蒂巴扬，丹哈耶比巴姆达斯纳蒂索哥古多巴扬。在这里呢，就它的词基本上都是一样，只是描述出不同的程度而已。他的意思就是由于喜爱而有忧，而身体忧，由于喜爱而身体不畏。如果能够舍离喜爱，哪里会有忧跟不畏呢？这个是离呀，离呀的意思就是可爱的、喜爱的，这是一种最浅程度的贪。好像你看到这个东西好像很有趣一样，这种情况它有乐受，但是它有很轻微的贪爱，感觉到它是可爱的，这种就称为离呀，或者说对它有好感，对它有轻微的贪爱。然后第二句美吗，美吗的意思是亲爱的，这里的美吗也可以包括，在经典里面也包括对于父亲的爱、对于母亲的爱、对于亲族亲情的爱，这种爱称为悲吗，悲吗它又比可爱更深一层。然后第三种呢，就是拉蒂，拉蒂的意思就是已经我们称为染了，贪染了，他的心已经遭到这种贪爱的污染了，就称为拉蒂。然后在第四种是伽玛，伽玛就是欲望、欲爱、贪欲。还有在第五种就是男哈，男哈已经是可爱、可求，就好像一个很口渴的人，他为了想要水那样，就是那种爱程度已经是更加厉害了，更加深的。不过在经典里面还有一个更厉害的， 叫做什么？乌巴达那，乌巴达那就是痴迷的程度的执起了。这种程度已经就是很深的那种贪染贪爱了。在经典里面，在十二支缘起支里面就提到了南哈和乌巴达那是爱人起，但是之前呢还有不同程度的这些贪爱。贪爱其实也是一种很难断除的一个心所，真正要完全断除贪爱，唯有在阿汉道的时候才能够断除。因为贪爱由于它的所缘不同，它可以分为各种各样。由于他对同样一种所缘，他的执着程度、执起程度跟粘着的程度不同，所以他又可以分为各种各样的贪爱。我们可以把贪爱在经典里很常分的分为五种。这五种呢，就是我们平时讲到的五欲，所以色的贪爱，好看的、漂亮的、舒适的颜色、可爱的颜色，对声的贪爱，娇柔的悦耳的这些声音，对香的贪爱，喜欢那些清香的、妙香的、舒适的香，对味的贪爱，喜欢好吃的、喜欢美味的、喜欢甜的、喜欢香的，这些对味的贪爱，对触的贪爱，喜欢细滑的、柔软的这种贪爱。如果从另外一种分法来说呢，又可以分为对生命的贪爱，对跟对无生命的贪爱。对生命的贪爱就包括自他生命的贪爱，对自己生命的贪爱，对他人生命的贪爱。自己的生命的贪爱就是希望自己长寿，希望自己长命百岁，希望自己健康，希望自己青春，希望自己美丽。正是因为有了对生命的贪爱，所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宗教，希望能够长生不老，希望能够永生。正是因为有了对于自己生命的贪爱，所以现在各种各样的广告在骗你的眼睛，在骗你的耳朵，说什么啊，有什么护肤品啊，有什么那些让你青春焕发美容宴啊，这些种种的，其实就是在引诱你，让你身体贪爱。现在的广告98%都是引诱你，让你身体贪爱，你贪我吧，你贪吧，你越贪越好，你越贪你的钱包里面的钱就会流进我的口袋。所以我们看到都是其实都是贪，所以这个是对自己生命的贪，对他人生命的贪，贪着于自己的亲人、自己的父亲、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儿女、自己的爱人、自己的恋人、自己的情人、自己的情妇，这些就是贪。佛陀在真知部的第一经里面说到了什么？佛陀说：诸比丘，我不见有任何一色更能够紧紧地抓住男人的心，这种色就是女人的色。诸比丘，我不见有任何一种声音能够如此紧紧地抓住男人的心，它就是女人的声。诸比丘，我不见有任何一种香能够如此紧紧地抓住男人的心，它就是女人的香。诸比丘，我不见任何一种味能够如此紧紧地抓住男人的心，它就是女人的味。诸比丘，我不见任何一种触能够如此紧紧地抓住男人的心，它就是女人的触。女童阿嬷是不是很高兴？不过不用高兴，接着佛陀就讲：诸比丘，我不见有任何一种色更能够紧紧抓住女人的心， 就是男人的色。结果佛陀也第一次讲，男人的声，男人的香，男人的味，男人的触，就是因为对于那种生命的贪爱，对于其他友情的贪爱，对于异性的贪爱。正是由于有了对于男女性的贪爱，所以这个世间人到了十几二十岁，他就会去追求异性，之后他们就在一起，然后就结婚。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很多人如果他觉得他对佛法更有信心，也是因为由于对于对方的贪爱，或者对对方的责任，结果他就建立家庭。因为有了家庭，所以他就想去很难。在这里我想讲哈塔吉达孙子的故事。哈塔是一只手，吉达是心，也对，他的意思就是他心摇晃晃的意思。但是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就是出家要还俗，出家要还俗，那不是有没有。哈塔吉达他已经结了婚了，他已经有了妻子了，但是后来他对佛陀所说的法升起了信心，然后他就去请求出家。他出家之后不久，他就已经觉得修行放行的生活很枯燥，他又想他的老婆，然后就还俗了。还俗，当他一回到家里啊，要面对柴米油盐，他的心又厌女了，然后又想说，哎，出家的生活还不错，虽然清淡，但是至少还快乐，也是他又跑了去，虽然你们去出家，然后第二次出家就是把他妈的第二大第二个他自己推着。当他出家之后呢，不久又想着，哎，事情那么枯燥，那么乏味，然后又还俗了。还俗了之后，又觉得家庭生活不好，又出家了，又还俗了，又出家了，又还俗了，一共出家了六次，也就是还俗了六次。当他在第六次还俗的时候呢，他回到家里，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了。有一天，他就走进他的房间，发现他怀孕的妻子正在睡觉。睡觉的时候呢，由于女人怀孕，她的身体的皮肤变得很粗，她的身体有一股味道，而且那个时候正在睡，她的嘴巴张开，她的口水从嘴边流下来。那时候她看到她的妻子就犹如一头猪，犹如一具尸体一样。那个时候她升起了很厌恶的心，当时他就想，我的心之所以晃动不安，一会儿又想出家，一会儿又想要还俗，就是因为这个肮脏的东西。那个时候他的心就升起了很强的厌离心跟恐惧感，那个时候他就一路叫着苦啊苦啊，杜卡杜卡，他就离开了家门，就没有告诉他的妻子，就离开家门。在他的去试验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意念着苦啊苦啊，就是其实生在家的生活，世俗生活这么苦，由于他思维之苦，所以在路上他就见了出国。然后当他到了试验之后，就他的那些以前的同学们又在取笑他，哎，你这次又来出家，那你什么时候准备还俗呢？要不要把你的在家的衣服准备好呢？那结果后来他去长老那位长老，他已经知道他已经不会还俗了，于是就替了他出家。然后他出家不久之后，他就很精进的禅修，结果就证得了阿汉。证得阿汉，那些其他的就过去了，怎么他已经出家了那么久，就是不想还俗了。然后他就问佛陀说，他现在已经不会再还俗了。而这个故事就是叫哈塔吉达。所以有些传承认为说，认为说出家最多只能七次，这个是就是因为这个故事而来的。当然呢，其实在戒律里面并没有规定可以出家很多次，只是由于这个故事，所以有些人认为说最多只能出家七次。 当然你中就不能够还俗，你中还俗，比如你一还俗就不能再出家，但是男中就可以无限次的出家还俗，出家还俗。不过我们不要学这样啊，我们孙子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就说到，正是因为这个人的心变幻不羁、动荡不安，就是由于他对有生命，就是对自己妻子的贪婪，对家庭的那种爱呀。而且妻子的心或者说女人的心可以深深的绑住女人的，所以在中文里面我们说出家其实就是出这个枷锁，家庭其实就是一个枷锁，这个锁链。当我们离开了家庭，我们就没有家庭这些牵绊，没有家庭这些责任，这些负担，我们就可以像佛陀所说的，像鸟一样，去到哪里只是带着两个翅膀。我们也是，我们出家之后去到哪里只是带着三一根波就可以。所以我们说的出家是由于我们出离了对家庭、对妻子、儿女的这些贪爱，暂时把这些贪爱放到一边。这个是对有生命的贪爱，对没有生命的贪爱，就是自己的财产啊，自己的物业呀、啊，自己的家，自己的家啊，自己的钱财呀、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的东西呀、啊，这个是对于没有生命的贪爱。还有一种是有形的，有一种分法，有形的贪爱跟无形的贪爱。有形的贪爱就是你对于人的贪爱，包括自己自身的贪爱，对钱财、对田地、牛羊、妻子、儿子这些贪爱，这个是有形的贪爱。无形的贪爱就是对于名利的贪爱，对于地位的贪爱，对于那种权益的贪爱，就是权威的权啊，权益的贪爱，往上爬的这些贪爱，对于希望。对虚荣的那些贪爱，对未来那些不可琢磨的事情这些贪爱，对自己自我成就的这些贪爱，这种都是属于无形的贪爱。而由于对于这些贪爱，其实都不外乎是我们的心染着于所缘，无论这种所缘是色、是声、是香、是味、是触、是法。无论是有生命，无论是没有生命，无论是有形，无论是没有形，都一直以来人的心，我们有形的心都是要染着为所缘，喜欢念着为所缘，所以变成因为有了这些喜欢的，有了贪爱，所以我们去追求，追求就要付出行动，这些行动自然就造成有不善的业行，有恶的业行，有这些行为，这个就是成为业，在因缘成熟之下，它就会带来果报。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把生死的轮回也可以称为爱河，它就像一个河流一样，滚滚使我们把我们冲向恶趣，冲向四恶道，冲向地狱，冲向苦处。而且贪爱也是有不同的程度，它最初的程度也许就是我们对于一个目标它的喜爱，这种喜爱也许它只是一种受，其实我们可以说对于一个目标的那种乐受，它并不是什么不善业，它并不构成贪爱。因为我们遇到一个可取的所缘，是由于我们善的果报成熟，善的果报成熟，我们就会碰到可取的所缘。我们在体验可取所缘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升起乐受，会有喜。在这种阶段之下，还不构成贪爱，因为有了喜，我们心就会感觉到，这是一个很可爱的东西，很可取的东西。这个时候还不成为贪爱，还不成为贪，因为在 这个阶段还是属于受的阶段，在十二眼底阶里面，它属于是乐受的阶段。当我们想要把这种东西想要拥有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心开始染着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称为罗巴，就是贪。如果我们对这个东西喜欢而想要把它占有，那这个时候就我们可以说已经是更深的离亚了，或者称为伽玛，就是一句它已经成为我们心会染着或是拔起抓起的一个所缘。然后随着持续的不如理作意，这种贪爱会在我们的这种贪根子里面，这种贪的程度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因为它越来越强，那么它对所缘的拔起就会越抓越紧越抓越紧，或者说它越捏越紧。就好像本来我们用胶水涂在墙上，我们手捏上去就很快手就可以把它拔出来，如果是用强力胶的话，我们手压上去你要拔就不能了，可能要停一生了，是不是？胶水有不同的粘性的程度，我们心也有，我们心里面的贪爱对所缘有这样不同的粘的程度，就这种粘的程度它必须得有不如理作意，持续的去思想它，去思想它，去加重它，去拷贝它，去 copy 它，然后它就会越加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深，最后就会变成说真我执体了。举个例子，比如说对于异性一样，刚开始是感觉到有好感，后来就喜欢，然后呢就爱恋，然后就染着，最后变成痴迷。这不同的程度，不同的阶段，其实就是贪在不同加强的那种情况，最后就变成说紧抓着不放，用紧抓着不放就已经成为了不巴达那执取。现在我们当我们了解了贪之后呢，我们就会更了解我们在以后讲的八种贪根心，然后我们在应用在禅修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更容易去知道以后在特别是修到第八刹那里边如何去对治它。那我们今天在讲无上心所，就讲五个，就是讲到了吃无贪、无愧、掉几种贪。我们在下一节课再继续讲写下。好，现在大家有没有问题吗？有没有问题？五蕴跟五起蕴呢？五蕴它只是作为我们平时所说的身心，但是当这种五蕴成为执体心执体的目标的时候，我们称为五起蕴。比如说我们这个身心，我们还可以称为五起蕴，但是阿拉汉的五蕴，我们就不能够称为无起蕴。为什么？因为他的心已经对那些身心已经没有执着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当我们这一副无起蕴幻灭之后，还会造成继续的结生，继续转到生，因为我们心还会有执着。但是我们不能说阿拉汉的无起蕴完结了，因为当他在证得阿拉汉道的时候，已经断除了对五蕴的任何的执取，因此他的那一堆五蕴，他的身心已经不成为执取的目标，因此我不能够成为无起蕴。有其他问题？不过你附带说明一下，贪在第三道，就是不还道阿那伽玛伽里面，它可以断除对欲望、对欲界的贪，但是真正对于生命的贪，它唯有在阿拉汉道的时候才能够断除。 所以贪其实也是一种很强而且很微细的一种烦恼。对于欲界的贪是很粗的，比如说对于男女的贪、饮食的贪、睡眠的贪、这些贪，第三道就完全断除。所以阿那伽尼就是不还甚至他不会再对欲望有贪爱，但是他还会有称为色贪跟无色贪的这种状态。色贪就是对于色界生命的贪，由于这种贪就非常微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贪，所以三果甚至在死的时候他还会投生到，会往生到梵天去。由于他这两种很微细的贪还没有完全断除，到了阿含道已完全把贪断除了，所以他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导致他投生为任何一界的那种烦恼那种力量，所以阿拉罕不会再投生，不会再轮回。还有问题吗？
刚才你说的那个好像是八十左右，
拔取拔，拔取或者说握住所缘的意思。对，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拔取业处，就是从导师那里学到一种业处，就拔就是提手旁一个拔字，取就是取得的取，不是拔取，是拔取。还如果没问题，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下。Idame punyam
Idame punyam
Asavakaya
Asavakaya
Vaham hotu
Vaham hotu
Idame punyam
Idame punyam
Nibbanasa
Nibbanasa
Vachayo hotu
Vachayo hotu
Mama punyam bhagam
Mama punyam bhagam
Sabbasadhanam bhajeni
Sabbasadhanam
Bhagam Lapantu
Bhunya Bhagam Lapantu
Yen Wo Si Gong De
Yen Wo Si Gong De
Dao Xiang Zhu Lou Jin
Dao Xiang Zhu Lou Jin
Yen Wo Si Gong De
Yen Wo Si Gong De
Hui Zheng Nie Pan Yuan
Hui Zheng Nie Pan Yuan
Wo Si Gong De Fen
Wo Si Gong De Fen
Hui Xiang Zhu Yu Qin
Hui Xiang Zhu Yu Qin
Yuan Yi Qie Yu Qin
愿一切有情
同德功德，